色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5面，引二，随喜作意。那么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啊，他会出现种种安乐的果报啊，比如说富贵、长寿、庄严，乃至于来生能够往生净土。那么他会出现安乐的果报，这个当中一定有他的道理。反过来说啊，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会出现痛苦啊，他会出现贫穷、卑贱、丑陋，乃至于往来生到三恶道去，这个当中也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能够掌握痛苦跟安乐的一种真实的道理，我们就能够对生命产生正确的改变，所谓的离苦得乐。那么生命的一个真实道理应该是一个什么相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一个理解。简单的说，生命的相貌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它的相貌是相续而变化的。那么这个主导这个生命的水流有两种的力量，第一个力量是我们前身的种种的造作所欣喜的一种业力，我们叫做先天的力量。当然这个先天的力量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邪恶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水流当中，我们不可以否认的确有前身的力量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前身所留下的这种等流势力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一种力量，先天的力量。第二个就是我们后天的努力，我们开始修学佛法，透过佛法的修学，又创造一种清净的力量来流转，来改变这个前身的力量。所以我们对生命的了解就是，生命的水流是由先天的力量跟后天的努力这两种力量的结合。那当然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的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放弃努力，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心随妄转，我们完全由前身的力量来主导我们啊，我们遇到人世的因缘，我们该起烦恼还是起烦恼？你应该在过去的因缘当中会造作什么业力，你还是造作什么业力？那么你应该受什么痛苦，还是受什么痛苦？这个叫做流转门。你的生命会在这种流转的力量当中呢，不断的痛苦的重复，历史的重复，因为你没有做出改变，你会被过去的力量牵引的产生一种祸业苦的恶性循环。第二个，我们想要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来扭转这种过去的力量，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不随妄转，我们透过佛法的修学产生一种清净的力量，把过去邪恶的力量慢慢的消灭，把它善良的力量慢慢增长，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一种还灭门啊。所以我们一般基本上我们是有两种选择啊。那当我们选择要，我们应该要今生做一些努力来扭转过去的力量，那么应该怎么努力呢？在本论当中他提出了三个重点。第一个，你要确定你的一个生命的目标，你到底希望你的生命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要把你的结果先定出来，我要成佛。当然这个成佛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这个是太大，我要先往生净土。那么怎么往生呢？我今生必须有一些戒定慧的功德，有念佛的功德。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讲真为生死化菩提心。那么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目标以后，第二个你要培养你一个正确的观照力。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不是非常平静的，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先天的力量，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的力量，妄想的力量是累积在心中。我们虽然确定的目标，但是当我们要去向目标的时候，我们会打很多很多的妄想来给我们做错误的引导。所以我们必须有我空法空的智慧，一次又一次的来化解心中的妄想。你不能有一次的错误啊，他的妄想他会用不同的相貌来引导你，告诉你放弃努力，告诉你往错误的方向去。你必须要每一次都要很正确的观察，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来化解你过去所留下的这些妄想。那么这就是讲破除遮障了。那么当我们有观照力以后，有目标以后，能够破除遮障，这样还不够，要实际的付出行动啊，就是六波罗蜜的修学啊。那么本科的比丘因果就是告诉一个菩萨，当我们已经记住的目标，而且也正确的开始化解心中的颠倒妄想，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比丘因果就是劝勉菩萨要付出行动啊，实际的透过六度的修学来积极我们成佛的福德智慧两种资料。好，那么在这一科当中呢，他这一科是讲到这个作意啊，就是说我们要修学六度之前，你必须要产生三种的心理准备啊。第一个是爱众作意，第二个是随喜作意。这个地方写随善作意，这个善是写错了，应该是随喜啊。随喜作意，第三个是心要作意，有三种作意啊，这个都是我们在修学六度之前啊，你应该要记住的三种的心理准备啊。那么我们看这一段的随喜作意，什么叫随喜作意呢？我们看论文，又住菩萨以以菩萨六种意乐修习相应无量善根，身心随喜，如是菩萨修持六种意乐所设随喜意乐。那么这个菩萨，当然这个地方已经做好的一个菩萨的准备啊。我们说菩萨是要做准备什么呢？啊，准备他的一个菩提心跟空正见啊。那么这个菩萨已经准备，他有资格来修行了。那么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出现了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以菩萨六种意的相修习相应无量三根，他看到的其他的菩萨，他依止六种广大的意乐啊，来修习这个波罗蜜啊，而成就了种种的善根。诶，他看到他的一个隔壁的同参道友有布施的善根，有强烈的持戒的善根，有强烈的忍辱禅定智慧的善根出现了，而这个菩萨在这一方面是比较薄弱的。这个时候菩萨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佛陀告诫菩萨们身心随喜，就是这个身心啊，不是嘴巴讲，就是你出自内心对他所成就的善根啊欢喜赞叹。那么这样子呢，如是菩萨修持六种意乐所设的随喜作意乐，那么这样子叫做随喜作意。这个地方是说，当然我们菩萨应该是要发菩提心的，就是你会受戒啊。我们受戒的时候啊，诸位还能够回忆得到，我们刚开始受戒的时候严禁发心，我们那个时候所发的心对十法界许下的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的一个愿望，那个时候是非常一个纯真的 圆满的愿望。但是当这个戒体成就以后，我们开始在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事实，就是说我们虽然发愿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但事实上啊，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今生的时间不可能修习一切的功德，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必须要务实的给自己有一个明确的短期的目标，我必须先成就我自己能力这一部分，我自己有兴趣的这个善根啊，我可能先成就布施的善根，或者我先成就持戒的善根，或者我先成就禅定智慧的善根。也就是说，初学菩萨他在修习善根是有所不足的，因为时间有限，功德无量，以短暂的时间追求无量的功德，那到最后一事无成嘛。所以菩萨必须要务实的去给自己有一个次第来修学。所以在因地的菩萨，他的善根是差别的，你只能够走你自己的路。那么这个时候菩萨为自己布局的一个自己的道次第啊，他先成就哪一个善根。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你在这个善根比较薄弱，别人有善根出现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嫉妒排斥乃至于破坏对方，那么这样子的后果，我们跟这个法门结下恶缘啊，以后我们要成就这个善根就障碍重重了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各功德，我们自己在今生当中或者短时间当中，我们还没有能力成就，但是别人成就了，我们表示我们的随喜赞叹。这个时候我们跟这个善根啊，先结下一个好的因缘，先打一个好的招呼，那么以后你要修习这个善根的时候，你就非常的顺利。所以佛陀呢的慈悲啊，为菩萨呢的耳后的修学啊，先把它先做一个布局，就是说没有错，菩萨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必须要依止自己的能力兴趣而成就自己生命当中的善根。但是当我们遇到其他的菩萨有殊胜善根的时候，我们应该身心随喜啊。也就是说呢，前面的爱众作意啊，是菩萨自己要努力的修习自己的善根，这个地方是当善根在别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表示我们的随喜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隐山的心要作意。又祝菩萨身心心要一切有情六种意乐所设六种道彼岸修，一眼自身以此六种道彼岸修，恒不相离，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修此六种意乐所设心要作矣。那么这个地方的心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又祝菩萨，这个菩萨是发的菩提心，也记住空正见。那么他呢，身心心要，他出自内心的希望，这个心要就是希望，他希望一切有情呢，也能够记住这个六种意乐所成就的这种波罗蜜的功德啊。也就是说呢，他不但希望自身能够成就六种波罗蜜多，他也希望一切有情能够成就六波罗蜜多，乃至于成就佛道为止啊。那么这样子的菩萨呢，修持六种意乐所设心要作矣。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爱众作意是偏重自身的功德啊。那么这个随喜作意是别人的功德，我们表示随喜。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前面两种功德都是依着已经成就的啊，我自己已经成就的，我要爱众珍惜，不要让它破坏。别人已经成就的，我们随喜。这个心要作意就是还没有成就的功德。那么菩萨对于波罗蜜多的功德还没有在自己跟他人成就的时候，应该什么心情呢？心要作意，我们希望我自己能够成就，我也希望他人也可以成就， 菩萨要有一种跟别人分享功德的胸量，不要独占。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比如说在这个秦朝末年啊，这个刘邦跟项羽，刘邦跟项羽如果是从他们两个个人的功德来说，项羽的才华是远远超过刘邦，从世间法的功德来说，他的军事能力，他的魄力霸气啊，都超过刘邦。但是刘邦有一种很特殊的功德，这个人胸量非常大，他这个人有功德愿意跟人家分享啊。但是这个项羽这个人啊，个性啊太自私了，干闭之用啊，只要他的属下意见跟他不合，他就把他排斥。你看刘邦旁边的大将啊，萧何啊、张良、韩信这几个文武大将都是曾经侍奉过这个项羽的，但刘邦他能够在打天下的时候，他愿意把功德跟大家分享，结果果然啊，刘邦就把项羽打败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菩萨会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多很多即将成就的功德，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分享。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筹备一个活动，或者你掌握一个因缘，这是广大功德。但是你能够很理性的，这个工作该谁给谁做，对众生会产生利益，你就能够无私的把这个职位让出去，不一定要什么事都要自己独享。那么你有这种胸量，你以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福德，有这样的功德的一个因成就的因缘。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劝我们啊，菩萨对于还没有成就的功德应该要有一种心要啊，希望一切有情来分享的心情。好，那么这样子一个有胸量的菩萨才能够招感广大的福德啊。这个地方是针对于还没有成就的功德的一种愿望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在修六度啊，有三种的准备：爱众作义、随喜作义跟信要作义。好，我们看止恶的显得胜利啊。我们听闻这三种作义以后，有什么样的殊胜功德？若有闻此菩萨六种意乐所设作义修仪，但当人起一念的信心，上当发生无量福聚，诸恶业障亦当消灭，何况菩萨？那么假设啊，有一个众生啊，他听闻的菩萨呢，他能够依止这六种意乐所产生的三种作意啊，爱众、随喜、信要三种作意。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对于这三种作意啊的功德有两种的差别。第一个呢，但当人升起一念的信心，就是说我虽然对这三种作意目前还没有办法真实成就，但是我觉得这三种作意啊是一个功德相，你升起一种随顺欢喜的心情，虽然你还没有成就，但是你有一念的信心，那么这样子呢有什么好处呢？善当发生无量福聚，诸恶业障亦当消灭，你就能够产生无量的福德。那么你过去因为贪嗔痴所造的罪业啊，也因为你对这三种意乐的随喜赞叹啊的信心啊，那么这些罪业还没有得果报的，就诸恶业障亦当消灭，就失去了得果报的力量啊。这个只是一念的信心而已。那如果呢，何况菩萨他如法真实的去修行这三种意乐，那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啊，我们能够产生三种作意的一个殊胜的功德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有些人会提出疑问说，这个一念的信心呢、啊、就产生这么大的灭恶生善了、啊、这个道理在哪里啊？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从道理上来说也好，从自己的生命的过去的经验也好，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要产生重大的改变，一定是内心要先改变，就是信念的改变。 你说你偶尔去造一个善业，这个善业不一定能够产生广大的改变，但是你内心当中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对生命的目标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一个大方向的改变。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法国啊，有一个大的企业家，很有名的企业家。那么他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百货公司的一个小店员。那么这个店员他本来平常工作就是很频繁嘛，但是后来遇到经济不景气啊，他的公司裁员了，他就被裁员裁掉了，他就失业了。失业以后再找工作找不到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中年了，四十几岁了。后来他的太太就离开了他，儿子也离开了他，一个人孤家寡人，又找不到工作，就丧失了对生命的奋斗，每天喝酒过日子。后来他觉得这个人生实在没有意思了，就想要去自杀。但是去自杀的时候啊，他就跟朋友讲到要自杀的念头。他朋友说啊，既然你要自杀，那你也不急着一死啊，干脆我带你去啊，给人家算算命，看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希望。那么他就既然是这样子吧，就听他的朋友的劝告啊，去找一个年纪很大的吉普赛人来算算命啊。那么这个吉普赛人看起来是有七八十岁了，年纪很大了啊。他把他的八字一看了、哎呀不得了，他说你啊，你是拿破仑的转世啊。那么他这个说怎么可能我是拿破仑转世呢，我是那么平凡，说没有错，我一生啊算命从来没有错过，你的确是拿破仑的转世。哦，这个人就相信了，但是他不知道拿破仑是谁，因为他没读过多少书嘛。他从今以后去图书馆了、把拿破仑所有的资料全部找出来，开始研究拿破仑。我前身是拿破仑，我应该继承拿破仑的功能。他就开始研究拿破仑的思想，拿破仑做过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他的生命产生了变化，开始很奇怪。他过去啊，很多他去应征，老板一看到他就把他拒绝，这个时候老板看到他很欢喜，录用他，而且慢慢很快就能够辗转的升迁，到最后他变成好几家连锁店百货公司的老板，后来成了一大的这个法国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家。后来很多杂志去访问他，说他说你到底是不是拿破仑转世啊。他说讲实在话，我不是拿破仑转世，但是当时我把自己观想成拿破仑了、对我的确有很大的价值力。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佛陀在讲这个三种义乐，在要讲六波罗蜜之前讲这三种义乐干什么，就是你做好准备没有。我们一个人啊，你要相信一个道理，所有的障碍啊都是来自于内心的，叫做自我设限。我们往往在修习波罗蜜之前，我们内心就会出现很多的名言，这个我没办法啊，这个是谁可以，这个他做得到，我做不到的。那么你这样的一个思想啊，你根本就不可能，你障碍你自己的啊。就像那个这个马戏团啊，你看马戏团很多的大象啊，你看有一次啊，马戏团发生大火，很多人往外面跑。后来这个马戏团的老板也往外面跑，他要跑的时候往后面一看，哎呦，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大象啊，他只要被关了很久的时候啊，这个中年以上的大象啊，他跑不动了，他活活被火烧死。那个比较年轻的刚刚抓到的大象，没有关很久的，他就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象长时间被关了，它只要一动就遇到铁栏，它太多的挫折，太多的失败，在它的心中，它没有修习我功法空的智慧啊，来化解它。因为失败本身是一个果报，它不是重点。我们现在比较在乎的是， 当你遇到失败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负面情绪，这种负面情绪你没有化解，产生一种累积，累积久了就产生自我设限，这个地方是一个心理障碍。今天我们比较在乎的是这个，不是失败本身，因为失败也是生灭法，但是这个失败以后他心中所留下这些痕迹，会使令一个菩萨呢裹足不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学佛到现在，很多人已经成就了广大功德，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来自于自我设限。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其实世间的道理跟佛法的道理是一样，只是目标不同。他能够从一个小小的百货公司的员工，他观想他是拿破仑，他果然成就一代的事业。我们每天观想，我就是，这次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我们经常把自己观想成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这样子对我们很大的加持力。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修习意乐，为什么他只是一念的信心，因为他已经为生命啊的广大功德啊呈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种。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佛陀讲这个三种作意、六种意乐的主要目的啊，就是应该要做好准备，应该为未来的波罗蜜做好准备。我们看根六的差别，这个差别当中有两个，一个是问，一个是答。我们先看问的部分。此诸波罗蜜多差别因何可见？那么这个六波罗蜜多的修学内涵呢，它的一个种种的差别相啊，我们应该怎么知道呢？前面的几科啊，都是在讲一种心理的准备，这个地方是要讲实际的行动。我们看回答的地方，因此一一各有三品，那么它每一个波罗蜜多呢都有三品的差别，有三品的修学的差别相貌。我们看这个忍二的别室，别室当中有六颗一师二戒三忍，是精进无尽力六慧。我们先看布施的修学差别，是三品者一法师，二财师，三无畏师。那么从一个修学次第来说，我们先讲财师。那么我们菩萨，我们设定的人生的目标，我们也开始用空观来化解心中的自我设限，心中的妄想，然后我们可以付诸行动的时候啊，第一个行动就是布施。那么我们应该把自己所用不到的多余的财物啊，布施给需要的众生，来消灭众生的一种贫穷，这个是菩萨采取行动的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是法师，法师呢就是以利他的心为人先说佛法，前面的财师呢是消灭众生外在的贫穷，这个地方的佛法呢是对治众生内心的疑痴，就是说一个人的最大的痛苦啊，就是不明白生命的道理，不明白道理怎么办呢？就完全跟着感觉走，他有什么感觉就往这个感觉方向去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们跟众生开示了以后，你不要再跟着你的感觉，跟着你的情绪活动，你要根据佛法的道理来做判断，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如何的来离苦得乐，趋吉避凶，你要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这叫法师。第三个是无畏师，无畏师呢就是我们用种种安慰的鼓励的言辞，使令众生远离恐惧跟部位的痛苦，这就是无畏师。他有这个苦恼了，他有部位了，你跟他开导开导，把这个心中的障碍破除掉，因为他有苦恼的时候，他没办法修行了，这障碍在那里了，那菩萨有善巧把他的障碍化解掉，使令他能够产生这个远离痛苦部位的障碍，然后他继续的往前走， 就无畏师啊。那么这三种布施能够使令菩萨有什么好处呢？能够成就广大的财位的福德资粮啊。不过当然这个地方的布施啊，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地方的布施啊，我们从这个唯识的经论当中啊，佛陀在讲布施的时候也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你布施的时候啊，你要用欢喜心布施啊。比如说你今天做僧团执事也好啊，你自己去做种种的弘法事业也好啊，那么你这样子一个财施法施无畏施啊，如果你是一种比较心不甘情不愿的嫌恨心，那么以嫌恨心来布施，以后也会成就安乐的果报，但是这个果报呢有很多的障碍啊，就是你这个得来非常辛苦啊，你要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很多的折磨才得到这个广大的财富啊，这种福德的资粮。那么如果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既然你选择这件事你要做，你用欢喜心来布施，你以后得到这个广大福德的时候，你非常的顺利啊，你就很自然生长在一个富贵的家族，很容易得到这个广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地方布施啊，你的一个心态啊，对未来的果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采取行动的第一个啊，布施。第二个持戒，戒三品者，一利益戒，二摄善法戒，三饶益有情戒啊。这个地方讲持戒的差别内容。那么第一个叫做利益戒，利益戒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远离身口意的过失。那么远离过失为什么叫利益戒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利益啊，这个果公上人啊解释怎么叫利益呢，他解释的很简单，就是法。这个法就是一种规范。那么这个戒呢就是一个警策的意思。啊，就是说佛陀为了让菩萨远离过失，那么设立很多的规范来警策菩萨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偏重在断恶啊，利益戒偏重在一个止持的断恶，那么是成就法身的因缘啊。再看第二个摄善法戒，这个摄呢就是积极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应该在生命当中啊积极种种的善法的功德。这个地方的善法呢主要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善法。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有人就质疑说啊，那么这个摄善法戒是有六度，菩萨在产生行动的时候也有六波罗蜜，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好，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在修行六波罗蜜的时候，那是一个广大的所缘境，广大的所缘境啊，那是一个整个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广大所缘境。但是这个地方的摄善法界呢，是佛陀在这个广大所缘境当中呢显出几个重点的地方呢加以明文规定，这些你不做的，你不做一定要换戒的，就是在广大所缘境当中呢找出几个纲要，然后定出一个规范让我们来遵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摄善法戒的第一条，不共三宝戒。你要修习善法，第一件事情皈依三宝，这是对佛陀的礼拜啊、赞叹皈依。如果菩萨一天当中对三宝都没有礼拜赞叹皈依啊，这样子就犯戒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摄善法戒呢，就是把这个对六度的修学呢提纲挈领的加以明文规定。好，第三饶益有情戒，前面的两个戒啊，这个断恶修善啊是成就自利的功德，这个地方是属于利他的功德。那么饶益有情戒主要的就是菩萨的四摄 啊，布施、爱与同时力行啊，用四种法门来使令众生呢成就世间的善根，乃至于出世间的善根。啊，这个是持戒的有三品啊。这个持戒啊，持戒跟布施有什么差别呢？两个都是修习善法。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布施本身呢，他心中是没有愿望的，他可以说是随心所至，他刚好遇到因缘的触动他的布施的心，他就布施了，他有因缘才做的。持戒不同，持戒要持戒之前，他一定先有一个所谓的戒体，就是他有一个邀其试验，他一定要先化验才能够持戒。所以持戒是一个有目标的行为，布施是没有目标的，他可做可不做，他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啊。那当然我们要知道，一个有目标的行为他是一定要做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调伏的力量，因为你一定要做，你别无选择，那么你遇到了障碍的时候，你要克服，你要自我克服。所以持戒为什么功德超过布施？因为持戒是有目的的行为，它是一个有愿力在支持，有戒体的一种邀其事业啊。所以持戒是二六十中宜诸过境，仁义仁慈仁法，它是长时间的。当然这个戒体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我们这次净力寺啊传了一次在家的五戒菩萨戒啊。我发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这次净力寺传戒啊有400个在家居士参加，将近400个。400个当中啊有差不多三分之一，100多个是重寿的。但是诸位不要以为重寿，哎呀，这个人不可思议，好像要求真上界，不是这个意思。在家祭祀的重寿啊，如果你去了解，他们叫做补戒，修补的补，就是说他的戒体啊磊落了，他的戒体甚至受到伤害破坏，那怎么办呢？他也不想忏悔了，反正哪里有地方传戒，再去受一次吧。受一次回来又破坏了，再怎么办？再受一次。所以我去做过很多的调查，很多的道场几乎重寿的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当然我们一德寺和尚里也是大悲心的啊，要传授这个戒体啊。但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以后要面对一个问题，受戒易守戒难，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花心创造一个因缘，当他能够严禁发心，得到一个心中的愿望，他生命当中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我要自我改造。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戒体，一个愿望产生，一个愿望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回去以后他这个戒体保存不住。所以现在我们身为一个僧众，我们的责任不但是给众生戒体，我们要告诉他如何保护戒体，这里有两个重点。那我自己把这个因缘思维了一下，我觉得在家居士乃至于出家众也好，他的戒体会磊落会破坏，有两个因素。第一个，长时间没有听闻佛法，一个人没有听闻佛法，对佛法的甚深功德开始模糊了，淡忘，然后内心当中啊就心随妄转，什么目标啊理想完全放弃了。对，他刚出啊很认真的严禁发心得到戒体啊，这个戒体啊放在旁边啊，妄想主导了。那当然一个人目标已经不明确的时候，你怎么抗拒你的欲望呢？所以长时间没有听闻佛法，这是一个很严重问题的。第二个，他虽然听闻佛法，但是没有把佛法的功德跟戒体做联想， 就是这个芥蒂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价值、他的重要性没有被强调。比如说，生命当中的功德、世间的功德啊，我们后面会讲到富贵、健康、长寿、庄严；出世间的功德，解脱涅槃。你应该把这些功德呢，跟芥蒂联想在一起。为什么你来生能够得到尊贵身？因为有芥蒂。为什么你能够远离病痛？因为有芥蒂。为什么你能够产生种种的富贵？因为有芥蒂。你必须要在心中把芥蒂在生命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断的给自己强调出来。这个时候，你保护芥蒂的心很强，就像德平一样。如果你经受了戒以后啊，你只是在严禁花心的时候花了一个愿，然后回去以后把戒体丢一边啊，这个戒体一定是羸弱的，它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可能产生仁义仁慈仁法，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啊，戒体是阿赖耶识的一个善种子，诸位研究唯识都知道，这个种子是一个生灭法，它不是一个涅槃，是不会改变，永远不生不灭，它是会改变的。会改变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思维它，它就会扩大；你不去意念它，它就消失。这个叫做芥蒂。你不要以为说你得到芥蒂好像一劳永逸，永远就是这么大，不是这个意思了。它是一个种子了，它是一个刹那变的种子。所以佛陀鼓励我们受戒，但是佛陀警告我们，你得到戒体以后要常意受体，不断的意念你心中的那个愿望对你生命有多大重要。如果你的生命遇到选择的时候，你宁可放弃暂时的生命而追求你这个清净广大的愿望，因为这个功德会带给你安乐的。如果你这样子想啊，你戒体是永远不会破坏的。啊，那这个地方啊，持戒跟布施的差别，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邀其试验，它是一个有目标的行为，所以它的力量，它产生灭恶生善的力量是超过布施的。啊，我们看第三个忍辱，忍三品者，第一个耐厌害人，二安受苦忍，三地察法忍。啊，那么这个忍啊，它的简单的定义啊，就是一住静言安忍不动啊，一住静言安住不动啊。那么遇到什么静言呢？这个地方啊，讲出有三种的静言啊。第一个耐厌害忍，这个耐呢就是忍耐。这个静言这个地方指的是冤家啊，一个有情众生的冤家呢，对我们的种种身口恶业的伤害，我们应该安忍不动啊，这是第一个静言。第二个，菩萨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你在布施持戒的时候啊，不是只是有情，还有环境安受苦忍。这个地方的环境呢，前面的这个厌啊，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众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环境啊。你要去行菩萨道，你要布施要持戒啊，这个环境有时候不是很顺利啦啊，有时候是炎热啦，或者是饥饿啦、寒冷啦等等啊。你为了要成就你的广大的六度的功德啊，你要安忍，你别无选择。好，第三个地察法忍。那么这个地察法忍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是前面两种忍辱的一个根本。就是说，菩萨为什么能够对冤家的伤害、对环境的逼迫产生安忍呢？他的主要的理由就是地察法忍啊，他能够地，他能够真实的观察诸法实相，而在诸法实相当中产生安住不动啊，这个对真理的安住啊。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菩萨，我们刚开始啊，是一个贫穷的一个人家，我们没有珍宝啊，我们开始布施持戒，让我们这个贫穷的内心啊， 产生布施持戒的功德，以布施持戒来庄严自己。那么成就庄严以后啊，你就要注意一个问题了，就如何保护功德。所以《金刚经》啊，就是在讨论的如何保护功德啊。菩萨发的菩提心，也成就的广大的布施持戒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菩萨迎合因住，迎合降伏其心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内心很多负面的情绪，很多的盗贼要去偷走我们已经成就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劝我们说啊，你应该怎么安住呢？你要以真理来安住，不要安住在感觉，不要老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啊，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命已经有很多的功德林，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佛，我们要经常保持戒慎恐惧，因为功德随时会破坏。很多人，很多的盗贼，两个眼睛一直瞪着我们的功德，想要偷走的。所以我们遇到逆缘的时候，要思维两个道理来保护自己。第一个，安住在业果的道理来降伏其心。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环境，这样的冤家跟万境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们心中的业力变现出来。我心中如果没有这一部分的罪业，我一定不会招感这个果报。你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业果。第二个，你思维啊，我空法空的真理，但是更圆满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所有的躁动，所有的嗔恚，都是因为对立产生的。我不能改变别人，我起码可以改变自己。我把这个自我意识拿掉，回归到一个平等法界，没有人所，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安住啊。总之，诸位要记得一个观念，我们内心开始不平衡的时候，躁动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任何话，千万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因为你这个时候所做的决定，所讲的话，对你的功德会产生致命的伤害。所以一个菩萨，我希望跟大家共享，就是说，你不但要努力的积极功德，你要知道怎么样保护你的功德，就是你心里不平衡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要做，赶快去佛前忏悔，然后用道理来降服自己，等到平静以后再采取行动。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